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4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特首发表电视讲话，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王之峰写信给即将访华的默克尔总理。蔡英文排除为香港抗议者寻求庇护而修订难民法的可能性。此外，林郑月娥说，有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香港政府认为有关警方执法行动应该按既定机制交由专责的独立监警会来处理，而不应该另设独立调查委员会。
监警会除了处理有关警方的投诉，亦都正按照他的法定职权详细审视6月9日开始发生的一连串大型公众活动。市民很关注的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是其中一个重点。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紧急召见港区人大代表以及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之后，宣布正式撤回备受争议的引渡条例的修订。
第一，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完全释除市民的疑虑。保安局局长会在立法会复会后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
林郑月娥在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亲政府的政治精英会面之后，在下午六点是向全港市民发表讲话，描述了香港过去近三个月以来发生的情况，声称对局面是感到震惊以及是伤心。针对示威人士提出的五大诉求，他表示政府已经作出过回应，但是为了进一步努力减低社会的纷争，林郑月娥说政府将会采取四项的新的措施，包括正式撤回引渡条例的修订，邀请国际专家小组加入监警会的调查工作。从现时开始，他和政府司局长会一起走入社区和民众沟通，以及是邀请社会各界领袖检讨政府可以继续改善的地方。林郑月娥还说，监警会已经是独立的机构，无需再设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针对不检控示威者的诉求。他还说，法制社会不能够接受这种做法。至于民众提出的双普选诉求，林郑月娥说，香港社会应该在基本法之下务实地和平和理性去讨论有关的问题。一大批的抗议人士在社交网站上发表评论，拒绝了林郑月娥提出的四大措施，以及是对民众五大诉求作出的回应，他们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北京进行访问之前，著名的香港活动人士写信给他，呼吁他在与北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要想到他当年在东德生活的回忆。在德国图片报星期三发表的致默克尔的公开信当中，包括王之峰在内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都表示，德国和中国的商业往来应该是保持警惕。王之峰等人在公开信当中写话，默克尔总理，你在东德长大，你亲身经历过独裁政权的恐怖，大家都希望你能够表现出勇气以及决心，反对独裁者以及不公正的政权。香港抗议者的活动在德国受到支持，而默克尔则是要努力地走钢丝，一是既要是远离北京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以及他在香港的行动，同时和一个贸易伙伴以及盟友保持密切的联系。德国和中国这两个出口大国通常都是两个一掰一拐的盟友，因为他们要共同面对特朗普的美国保护主义倾向。在德国的十年经济发展趋于停滞的时候，默克尔亦都希望为德国企业争取更大的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王之峰等人在公开信中说，德国应该警惕和中国做生意，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并且经常违背承诺。默克尔在前40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被分裂的东德，一直担任研究科学家，直到1990年冷战结束，导致德国同日。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是排除了香港的抗议者到台湾寻求庇护而修订难民法的可能性。虽然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呼吁台湾出台的一些能够保护香港人的法规以及政策，蔡英文在总统府回答记者有关黄之锋呼吁台湾修订难民法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台湾是非常支持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但是他补充说，台湾现行的法律已经是提供到足够的基础，在必要时提供香港人民的协助。蔡英文还否认台湾介入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声称台湾人民和世界上对香港关心被曲解为介入，他们是没有介入。之前中国政府曾经多次表示，包括台湾在内的一些外国势力是介入香港动乱的幕后黑手。美国对伊朗航天局是施加了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制裁。美国指责伊朗用太空项目来伪装他的导弹计划。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表示，美国不会允许伊朗以他的太空发射计划为掩护推进他的弹道导弹计划。受到新制裁措施影响的包括伊朗航天局、伊朗航天研究中心以及航空研究所，这些实体在美国拥有任何资产都会被冻结，美国公民亦都被禁止同他做生意。美国方面表示，伊朗的太空运载工具技术几乎是与弹道导弹所用的技术是相同，可以互换，这个包括在导弹飞行过程当中控制导弹的方法。美国方面警告，国际科学界和伊朗在太空运载工具上面进行合作将会有助于它弹道导弹的计划。美国副总统彭斯目前正在爱尔兰访问，9月3号他在都柏林谈到了美国经济状况的时候表示，他是可以自豪地报告说，在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经济蓬勃发展，已经创造了600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为50年最低，而与此同时股市大幅上扬，工资增速10年来是最快。彭斯亦都谈到了美中贸易的谈判，他说为了达成自由以及是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继续同中国谈判。不过彭斯话锋一转，就说将美国敦促爱尔兰同所有欧洲盟友拒绝可能破坏他们共享电信基础设施安全的有关设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正式撤回逃犯修订条例，民主派忧虑为紧急法铺路。香港政府推动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咗大规模游行示威，持续接近三个月。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正式撤回条例草案，以及特首司局长走入社区和市民对话等四项的行动，希望打破目前香港社会的困局。民主派表示，林郑月娥接近三个月之后才宣布撤回修例是来得太迟。他们表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又忧虑林郑月娥的讲话是一手软一手硬，可能为实施紧急法铺路。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连线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嘅最新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姐夫杰你好。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9月4号傍晚接近6点，针对过去接近三个月嘅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发表咗电视讲话。佢嘅回应系民间五大诉求系点样嘅咧？
是咁，林鄭月娥星期三即係9月4号傍晚6点左右發表咗大約8分钟嘅電視講話，表示逃犯條例修訂所引起嘅示威同埋衝突已經持續接近兩個，已經持續超過兩個幾月。佢重申對於示威人士提出嘅五大訴求，佢喺唔同嘅場合都已經回應過，包括係撤回條例草案。佢喺6月15号已經宣布暫緩條例草案，之後亦都表明修例工作已經完全停止，條例草案下年嘅7月就會自動失效。林鄭月娥又表示，有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香港政府認為有關警方執法行動應該係按既定的机制交由专责的独立监警会去处理，而不应该另设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听下林郑月娥怎样说。
监警会除了处理有关警方的投诉，亦都正按照他的法定职权详细审视6月9日开始发生的一连串大型公众活动，市民很关注的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是其中一个重点。 審視工作的目標是重組事實，評估警方的處理，並提出改善建議。監警會已經成立國際專家小組協助委員會工作，報告的內容和建議都會公開。
林鄭月娥又表示，有關示威活動的定性，港府多次重申，法律程序上不存在暴動定性，律政司已經清楚指出，每件案件的刑事檢控決定都是按證據、按法律、按檢控守則作出，而有關要求釋放所有被捕人士，林鄭月娥表示不檢控、不追究違法的人，這些要求是法治社會所不能夠接受的。根據基本法，律政司的刑事檢控決定必須不受任何干涉，否則有違香港的法治精神。而有關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林鄭月娥就表示，這個是基本法定下的最終目標，要實現這個目標，香港社會需要在法理的基礎上，在平和和互信的氛圍之下，以無实嘅态度进行讨论，否则只系会令到社会更加撕裂嘅。张富杰，
林郑月娥承认佢对五大诉求回应未足以平息社会上好多嘅怨气，咁佢提出边四项行动，希望作为社会向前行嘅起点咧？
是咁，林鄭月娥表示，呢五點回應係平衡咗唔同嘅因素而提出。佢知道呢啲回應未足以平息社會上好多人嘅怨氣，不過佢反問，不斷升級嘅暴力持續衝擊社會秩序，又係唔係能夠解決目前嘅困局？係唔係應該透過對話為香港尋找出路？林鄭月娥提出咗四項行動，希望作為社會向前行嘅起點㗎。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
第一，特区政府会正式撤回条例草案，完全释除市民的疑虑。保安局局长会在立法会复会后，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第二，我们会全力支持监警会的工作。除了邀请海外专家，我已委任两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他們是余黎清平女士和林定國資深大律師。我向大家承諾，政府會認真跟進監警會日後提交的報告建議。第三，由今個月開始，我和所有司局長會走入社區和市民對話，讓社會各個階層、不同政治立場、不同背景的人士透過對話平台，將種種的不滿直接講出來，一起去探討解決方法。
林鄭月娥又表示，她會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香港社會深層次的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經過兩個幾月因為修例工作引起的衝突，大家都意識到香港眼前的矛盾是反映了長期積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例如房屋和土地的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以至於公眾參與決策等等。林鄭月娥說，希望透過這個對話平台，可以讓市民一起探討這些問題。林鄭月娥又表示，持續出現的暴力正是動搖香港的法治根基，極少數人挑戰一國兩制，衝擊北京駐港機構，污損中國國旗和國徽，將香港推向危險的境地。他強調，無論市民對港府或者對社會現況有幾大的不滿，暴力絕對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他認為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壓止暴力，捍衛法治，重建社會秩序。港府會對所有違法和暴力的行為嚴正執法的。張富傑，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怎样去回应林郑月娥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呢？
是咁，民主派多名立法會議員星期三傍晚召開記者會，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喺記者會上表示，林鄭月娥需要接近三個月嘅時間先正式用到撤回呢兩個字，係太少太遲。香港社會過去接近三個月嘅傷痕係永遠唔能夠磨滅，包括部分嘅 包括部分被控暴动罪的抗争者可能面对最高10年刑期的监禁。毛孟靜又表示担心林郑月娥的讲话只是以退为进，只是回应五大诉求的其中一项，正式撤回送中条例。如果社会继续有抗争行动，林郑月娥就有大条道理真正这样大力打压，甚至以港独去标签以后的抗争行动。他强调民主派不会接受林郑月娥的政治表演。听下毛孟靜怎样讲。
大家一定要留意咧，佢亦都會話呢場抗爭原本係為咗反送中嘅。咁今時今日，如果我哋繼續有抗爭咧，佢係會有更多嘅一啲啊標籤落嚟啊，什麼港獨啊，什麼奪權啊，什麼係完全係反中亂港啊，任佢講嘅，就搞到唔單止係香港嘅人，以至係世界各地國際社會都唔敢發聲支持香港。佢以為用港獨兩個字，尤其是那些外國勢力那類的字眼，就可以嚇親外國人。所以今次整個林鄭的這一套今天的政治的表演，我們是不能接受。
民主黨怎樣回應林鄭月娥的電視講話呢？
是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喺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嘅决定系假让步真斗争，亦都系一手软一手硬，为进一步分化香港人，为紧急法明罗开道嘅政治图谋。胡志伟强调，民主党系会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嘅。听下胡志伟点样讲啊？
亦都系铺垫咗，如果一手软，大家都话唔收货，而嗰个嘅抗争的行為是持續的時候，是鋪墊了他可以是進一步，他覺得我已經仁至義盡之下，你還要繼續來，那就是說他為他自己稍後用這個抗這個是緊急法呢，也都是留下一定的基礎。這個我覺得是很明顯，林鄭月娥今天的是所謂的讓步，其實是一種假讓步，真鬥爭之下呢，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去分化香港社会。
胡志伟又警告，香港政府如果仍然是无视五大诉求，香港的局势只是会继续动荡，一国两制亦都会荡然无存的。张富杰，
对于林郑月娥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公民党方面又有什么回应啊？
是咁，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喺记者会上表示，香港人目前面对警察涉嫌滥用武力嘅问题，林郑月娥嘅讲话完全唔能够解决问题。佢强调，林郑月娥委任两名新成员进入监警会，唔能够取代独立调查委员会嘅效用噶。听下杨岳桥点样讲。
我想特别指出，香港人而家活在惶恐底下，面對住呢一隊已經失去咗公眾信譽嘅警隊，我哋需要嘅係獨立調查，而唔係整色整水加兩個人入去監警會。更何況，我想特別講俾香港人聽，監警會喺制度而言根本係唔能夠做到獨立調查委員會嘅效用，所以林鄭係非常清楚嘅。而家加兩個人入去，先莫論呢兩個人根本就缺乏公信力，只係加兩個人入去監警會，係絕對唔能夠解決現時警暴嘅問題。
姚友表示，香港人经过几个月的抗争，无论是血与汗以至生命的付出，大家都清楚知道解决目前困局的唯一方法就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特别是其中的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由制度上去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张富杰，
对于林郑月娥表示她本人和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和市民对话，民主派方面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新民主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喺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只系回应五大诉求嘅其中一个，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佢认为三个月前嘅6月9日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之后，随即宣布先至系有意义噶。范国威认为，仍然系要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尤其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过去接近三个月以嚟警方涉嫌滥用武力同 埋警黑合作等嘅問題。范國威又批評林鄭月娥星期三公布四大行動嘅政治動作係包藏禍心，以退為進，尤其係林鄭月娥計劃同司局長走入社區同市民對話。聽下范國威點樣講。
我只是會預計得到有更加多的示威者是會透過追擊這些高官呢而引起衝突，而林鄭月娥就是想見得到這些衝突的場面是去出現，再進一步嚟緊的立法禁止蒙面立法是去禁止集會緊急法呢就會等住香港的示威者，這個就是林鄭月娥今日記招錄影最重要的訊息，不是求和，是要打，是要嚴正執法。所以我們要強調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一定不能夠收貨。
工黨方面又怎樣回應林鄭月娥的電視講話？
是咁，工黨發表新聞稿表示，六月至到而家已經有超過1000人被捕，有無數嘅示威者同埋無辜嘅市民嘗過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同埋布袋彈，見識過水炮車等可致命武器，甚至有人被布袋彈射穿咗眼睛。當林鄭月娥喺面書發文表示大家都攰啦，但係只係睇到警報加倍升級，示威者同埋市民被虐打到頭破血流，甚至有人重傷昏迷，記者亦都被阻礙採訪拍攝。當林鄭月娥聲稱要同市民對話，反而是見到連協助傷者的救護員或者是對話橋梁的包括社工和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相繼被拘捕，甚至被控暴動罪。工黨表示監警會根本是無牙老虎，過去只有 3% 至 4% 的投訴個案獲得證明屬實，由2011至到2012年，至到2017-2018年度，有超過2000項的投訴警察毆打的指控，當中只有2項指控是屬實。更加何況林鄭月娥新委任到監警會的如黎清平，其實是林鄭月娥競選特首的時候的特首辦的資深顧問。工黨又表示林鄭月娥作為特首竟然協於處置犯法違規的警隊下屬，令到香港市民惶惶不可終日，這樣的政府怎樣服眾？不推行真正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政府只會繼續是漠視民意，推行其他的惡法，政治檢控，打壓所有的反對聲音。工黨又表示既然林鄭月娥表明會同高官走入社區聽取民意，工黨要求林鄭月娥在這個星期內落區接受市民的公開質詢，任何地點、任何時間，工黨都會奉陪的。張富傑。
民間抗爭者有甚麼回應林鄭月娥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呢？
是咁，由包括前線抗爭者在內嘅人士組成嘅民間記者會，星期三晚9點，即係而家咧，正係喺立法會示威區召開記者會，回應林鄭月娥嘅電視講話。佢哋嘅採訪通知重申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而記者會嘅主題就係希望拆穿林鄭月娥嘅謊話，提醒香港市民小心騙案。而過去接近3個月，多次發起80,000人反送中遊行集會嘅民間人權陣線就發聲明回應林鄭月娥的電視講話，表示林鄭月娥早於6月就應該去回應民意撤回惡法，而今日林鄭月娥公布確實是回應了其中一個訴求，但是林鄭月娥如果想只是藉著撤回修例就平息整場爛攤子，漠視群眾對五大訴求的堅持，民陣又認為是嚴重的政治誤判，對局面完全是於事無補。民陣又表示整場政治風暴是由林鄭月娥政府一手催生，但是她的領導班子至今是全無後果，依然是高枕無憂。然而站在抗爭最前線無可奈何地以身試法捍衛香港這個家園的年輕人，又一次又 一次這樣被圍捕、被指控暴動、被毆打至遍體鱗傷，甚至一位又一位的年輕人以死相間，這樣的後果落差，民陣認為是不會有人願意接受的。民陣又表示經歷幾個月以來 暴政的冷血无情，令到香港人对于争取双普选的决心是更加坚定。民阵表示将会继续抗争，直至五大诉求全面得到落实为止。民阵又表明呢，可能会择日呢是再呢发起这个游行示威这样的活动的。张富杰，
建制派方面呢最后是怎样回应的？
是咁，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就表示，林鄭月娥星期三先至宣布撤回修例係太遲，但係佢強調仍然係要走出呢一步去解決困局噶。李慧瓊呼籲示威者唔好再用暴力衝擊去表達訴求，停止堵路、癱瘓機場、罷工同埋罷課等嘅行動。佢又話，如果暴力仍然升級，香港政府係應該深入考慮係唔係實施緊急法同埋公安條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建峰就表示，連月以嚟香港社會因為修訂逃犯條例嘅爭議已經出現咗嚴重嘅內耗，如果繼續係執著於字眼之爭，對整個社會都係冇好處噶。佢對於香港政府因应公众有疑虑而宣布正式撤回修例，是表示理解和同意。林建峰又表示，现在最重要是止暴制乱和恢复秩序。他认为香港政府已经释出了最大的善意，他期望透过真诚的沟通解决社会各项的争议，因此社会各界是应该放下歧见，共同努力地去结束持续了接近三个月的示威行动。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系美国之音队嘅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嘅关税施压一直避免卷入美国消费者，但从上个周末开始，美国家庭将成为呢一场不断升级嘅贸易战嘅中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美中双方已经举行了几轮谈判，但是未能够取得突破。同时两国对彼此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此前特朗普政府将目标对准中国的工业产品，美国消费者尚未受到剧烈打击。但是这种情况即将改变。从9月1号星期日凌晨开始，美国对价值112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5%的关税。这些商品包括电视、鞋、纸尿裤、体育用品、肉类和奶制品。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届时 69% 的中国进口消费品将面临额外关税。这个还未是全部。特朗普政府计划于12月15号对另外一批价值1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到那时，大约 99% 的中国进口商品将被征收额外关税。这个会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2017年贸易战开始前的 3.1%提高到 24.3%。 特朗普表示，是中国向美国支付关税，美国消费者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事实上，美国进口商要向美国海关支付这些关税，他们必须选择是接受更低的利润，或是将更高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当消费者这个星期走入超市，他们可能不会立即察觉价格的变化。美国零售商联合会发言人艾和特对美国之音表示，零售商通常会有几星期的库存，甚至可能囤积更多以避免关税。艾和特说，产品在供应链中循环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会在假日购物季受到影响。零售商正在制定几个不同的计划，以减轻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总而言之，大批量订购的大型连锁企业更有能力吸收部分关税，他们可以接受较低的利润率，并且说服供应商降低价格。但是供应链的吸收能力有限，很多小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够最终提高价格。美国服装与鞋履协会主席克芬贝对美国之音说，长期来看，这个仍然将损害消费者，这个可能是通过价格上涨，亦可能通过使用更廉价的材料，提供较少的产品选择，甚至导致一些产品消失。该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 41% 的服装、69% 的鞋类和 84% 的旅游产品，例如背包、钱包和行李等，来自中国。所有的旅行产品已 经被征收 25% 的关税，而从9月1日起 ,92% 的服装和 53% 的鞋类将被征收 15% 的额外关税，其余的将在12月15日被加征关税。美国进口商面临的成本上升会被近期人民币贬值抵消一部分。人民币贬值意味着中国产品以美元计算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是货币贬值无法弥补美国消费者受到的损失。几星期前，特朗普政府似乎承认了这一点，宣布对16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时间推迟到12月15日，以减少对节假日购物者的影响，并呼吁美国企业转移采购。美国鞋类经销商以及零售商协会主席普利斯特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鞋类进口中，中国占据了主要份额，在不产生成本波动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凭一时兴起就转移采购。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经济疲软，美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加剧了不确定性，使到美国企业很难就供应商、工厂和市场做出决策，因此他们可能推迟投资，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显示，由于关税的影响，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要多支付1000美元。该委员会发言人巴利对美国之音说，双方最好继续谈判，达成一项能够取消关税并保证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得到公平对待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次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特首发表电视讲话，正式撤回修订逃犯条例。台湾三间大学将会保留香港抗议者的学籍。流亡藏人对香港反送中抗议表示支持。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三紧急召见港区人大代表以及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之后是宣布正式撤回备受争议的引渡条例的修订。林郑月娥在同政府高级官员以及亲政府的政治精英会面之后，在下午六点是向全港市民发表讲话，描述了香港过去近三个月以来发生的情况，声称对局面感到震惊以及伤心。针对示威人士提出的五大诉求，他说政府已经是作过回应，但是为了进一步努力减低社会的纷争，林郑月娥表示政府将会采取四项的新措施，包括正式撤回引渡条例的修订，邀请国际专家小组加入监警会的调查工作。从现时开始，他和政府的司局长是会一起走入社区和民众沟通，以及邀请社会各界领袖检讨政府可以继续改善的地方。不过大批抗议人士在社交网站上就发表评论，拒绝了林郑月娥提出的四大措施以及对民众五大诉求所作出的回应，他们表示坚持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台湾三所大学星期三表示，他们将会帮助在他们学校注册的香港学生保留学籍，等候他们日后返校。之前三名香港学生因为涉嫌参加香港的抗议活动是被警方逮捕，并且被禁止离境。侨生李善莹、黎琼芝在8月29号因为涉嫌在深水埗骚乱被捕，尽管他们是已经获得保释，但是香港法院是禁止他们离境。而另外一名罗姓的学生亦都涉嫌参与了8月11号的一个抗议活动，被禁止离境。台湾教育部学特司长郑乃文表示，教育部已经公告各个大学，如果香港学生在香港遭遇特殊的情况，要立即遵循校安通报系统回报。而教育部是将会同会同陆委会提供必要的帮助，妥善安排学生注册以及上课的事宜。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对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表达支持，他们表示香港民众是为了争取民主而进行和平抗争。流亡藏人全力支持香港抗议民众，并且同他们站在一起。位于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9月2号举行仪式，庆祝西藏民主日是59周年的纪念日。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是表示，几百万香港人过去几个月以来一直是支持为争取民主自由举行和平抗议，藏人流亡人民议会和香港民众是团结在一起。流亡藏人在各个界别的团体亦都对香港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西藏妇女协会在8月31号就在达兰萨拉是举行游行，声援香港的抗议民众。数百名哈萨克斯坦人星期三在三座城市举行集会，抗议政府兴建中国工厂，并且要求禁止一项政府希望引入投资及带来就业的计划。 哈薩克斯坦的鄰國，中國已經是哈薩克斯坦最大的投資者以及是貿易夥伴，但是北京對新疆少數民族的去極端化的做法導致了哈薩克斯坦反中的情緒是高漲。抗議者首先是從西哈薩克斯坦的一個工業細小的城鎮是托立奧津開始，大約有100名的民眾在星期日集會，要求禁止他們所說的將落後以及污染的中國工廠搬遷到哈薩克斯坦。當地媒體報道說，星期一集會的人數已經是增加到300多人，當地政府官員表示是沒有這樣的計劃，不過政府承認正在同中國公司是討論一些投資項目，集會在星期三是延續，並且蔓延到首都魯爾蘇丹以及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圖。美國聯邦快遞公司星期二表示，他們正確處理了一個寄往香港的裝有管制刀具的包裹。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援引消息人士說，這個包裹涉嫌非法處理。新华社是未有提供关于这个包裹的更多细节，包括哪一个是收件人等。新华社说，涉案的物品已经被有关当局暂扣，正在进行调查当中。联邦快递公司声明当中说，有问题的这一批货物是通过标准安全程序正确处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黄之锋等香港反对派人物前赴台湾寻求台湾对反送中的支持。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海迪以及香港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9月3号抵达台湾，与包括执政党民进党在内的台湾各个主要政党接触，希望台湾各界全力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黄之锋说，在当香港人不能够在香港游行去捍卫自由的时候，希望世界各地的人能够在自己的地方走出来去支援香港人的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对媒体表示，他们此行主要有三个目的。首先是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有可能在10月1号中国70年国庆到来之前动用紧急法的情况，呼吁台湾政府和台湾各个党派能够共同反对港府动用此法，以戒严和白色恐怖的方法镇压反送中运动。第二是希望台湾政府和立法院能够落实以及出台一些政策，保证目前在台湾寻求人道援助的香港人的安全。第三是呼吁台湾的民众能够在10月1号之前能够通过街头行动来到表达对香港的支持。
过去很多的台湾人也会说，今天香港，明天台湾，但我觉得最好的理想应该是今天台湾，明天香港。
黄之锋说，过去很多的台湾人会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但他觉得最好的理想应该是今日台湾明日香港，香港可以好像台湾一样成为一个有民主和自由的地方。他还说，希望支持香港能够成为台湾跨党派和全社会的一个共识。
不管是哪一个党派或是背景的总统参选人，我们也希望支持香港反送中是可以成为一个台湾的公司。
黄之锋说，无论是哪一个党派定是总统参选人，他们希望支持香港反送中可以成为台湾的一个共识，这个是他们希望的。无论是韩国瑜定是柯文哲，还有不同党派的朋友，当香港现在已经面临一国两制全面的崩溃，他们面对北京的压迫，他觉得其实香港和台湾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海迪说，他们来是希望能够跟台湾一起争取胜利。
因为香港的在这一波很重要的民主运动当中的胜利，其实我觉得从台湾人民的角度也是一种胜利。
朱海迪说，因为香港在这一波很重要的民主运动当中的胜利，其实他觉得从台湾人民的角度也是一种胜利，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家是在同一条的抵抗威权的战线上。朱海迪说，香港人的民主抗争即将进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情势可能会恶化，在一线抗争的香港人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冲突和更严厉的拘捕，因此希望台湾政府和各党派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提早准备。 他说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们希望不单止是台湾体制内的政治人物能够想办法保护示威者，而是整个台湾社会能够感觉到这个是同一场的战争，无论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都要参加。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党主席卓荣泰、秘书长罗文嘉和副秘书长林非凡在3号下午在民进党总部会见了黄之锋等三人。卓荣泰说，自由、民主、人权是普世价值，亦都是人民的基本需求，他非常诚挚地希望香港人在争取和巩固既有的自由、人权之外，在这次反送中公民的运动当中能够平安度过。他亦都希望台湾的民众能够关心和支持港人为自由、民主和人权所做的奋斗。
我们都认知到香港问题其实是一个国际问题，也同时是人权问题。那我们相信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已经高度理解一国两制的崩解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危机。
前台湾太阳花学运领袖、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话，他们认识到香港问题其实是一个国际的问题，亦都是人权问题。他们相信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已经高度理解一国两制的崩解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危机。他说，民主的台湾和民进党与其他的国际社会成员一样，都会表达对香港的关心，亦都会在必要的时刻提供必要的协助和支持。在此之前，黄之锋、朱海迪和岑敖辉三个人在3号下午首先同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立法委员王国昌和立法院党团主任陈慧敏举行了会晤。
对于香港是不是要动用紧急法，我想台湾这边应该予以表示关切。
时代力量党主席徐永明说，对于香港政府会不会动用紧急法，台湾应该表示关注。徐永明说，这个是违反普世人权价值，将100年前港英时期的法律拿来用，是台湾人民和社会是没办法接受的。黄之锋目前仍然处于保释的阶段，他和香港众志的另一个核心成员周庭和其他多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和立法会议员在8月30号遭到警方逮捕。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质疑黄之锋或者借机会来到潜逃，但是黄之锋说肯定会回香港。按计划，黄之锋一行三人的台湾之行共2日，还将会晤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以及到台中出席光合基金会的座谈。北京多次指责台湾是目前香港乱局的幕后的黑手。8月31号，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在两岸关系天府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民进党和他们当局策动和支持香港暴乱，并且利用香港混乱的局面攻击一国两制。他还说，台湾总统蔡英文不 是拿到枪拿到炮，而是制造枪制造炮向大陆射击。台湾总统蔡英文9月2号听取国安会有关香港情势专案小组的简报之后说，台湾坚定支持香港的民主和自由，亦都希望香港社会能够恢复稳定。蔡英文说，他们是要严正呼吁北京当局应该信守对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切勿以台湾其他国家对香港民众的关系作为指控外力介入的藉口。对于路透社披露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闭门讲话当中谈到她目前化解危机的政治斡旋空间非常有限，以及如果有选择她会选择辞职的消息，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说，她最好快点离开香港。
对于林郑月娥这个从来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特首，我觉得她其实也不想当特首。
黄之锋说，对于林郑月娥这个从来不是香港人选出来的特首，他觉得林郑月娥其实也是不想做特首，香港人也都不希望他做特首。香港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五大诉求里面没有要求林郑月娥下台的诉求。
因为我们觉得在一个人辞职换一个人上来，但是体制不改的话是没有分别。
朱海迪说，他们觉得一个辞职换一个人上来，如果体制不改，这个是没有分别的，所以就换成说是五大诉求第五点，换成双普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报道。
SEC 比起其他同年龄的人来看要成熟一些。今年5月中，当香港人开始反修例抗议时，他参与其中。进入了8月份，他认为中学生亦都应该表达自己的声音，于是他就发起了一场罢课运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刘恩文发自香港的报道。
SEC 从开始就坚持他要推动的罢课活动，他认为这场活动应该是由中学生发起。 組織同參與的。他說其實坊間有不同的學生組織、不同的政治組織亦都發起這個罷課的活動，但是他就強調100%中學生發起的，他們決定他們自己的罷課，他們是要令到一群中學生覺醒，要他們知道是為了什麼事罷課而不是跟風。 Zack 因此忙碌起來，每天除了去學校，課餘時間基本上全部投入了罷課的活動，他亦都會親自去為罷課活動做宣傳，給外界了解他們並非是心血來潮，他們是認真的。隨著其他中學同齡人的加入，這場罷課活動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規模。 Zack 說其實他們現時已經聯絡了超過200家的中學，要他們去建立反修例關注組，是對於校內的，已經有80%的學校會表明將會有罷課，還有不同的學校會有不同的方式去支持，譬如建立連弄牆，還有掛白絲帶帶防具上學，藉此表達對運動的支持。香港很多中學並沒有阻撓學生罷課，當然也有反對學生罷課的學校。他說在他們的學校，因為他是少數，所以校方並沒有很大的反對的聲音，但是他的朋友的學校，校方說白了會阻撓學生罷課。但是 Zack 也不希望給了校方帶來麻煩，他說其實他之前做過連弄牆，但是做完之後就拆了，所以學校的立場就是不要跟他們扯上任何的關係。除了要考慮校方的顧慮， Zack 最擔心的是莫過於家人，家人其實很擔心的，就是怕會有什麼意外，無論對現時思維抗爭的程度或是對未來亦都是很擔心的。 Zack 並不認為港人的訴求對於他這樣的高中生過於抽象或者難有共鳴，他說早前教育局的一個規定就關上了學生對外部世界了解的一道門。早前教育局发出的一个声明，他说老师不应该回答或者跟学生说他并不知道以回应学生问的政治问题，他觉得这些是一种 missing， 他这样只不过是将学生他们想要去学习的那道门去关了，有很多学生可能想知道了解更多反修例的事情，他觉得老师是有一个价值在这里，引导学生去观察社会，去思考这个世界。每日的课余活动都被填得满满的，这一日他离开位于九龙东边的学校，要赶去香港岛西南端的数码城参加一个网络电台 D100 的访谈节目。这个三点维权节目主播是名嘴快必谭德志，快必是小党人民力量的副主席，而该党虽然少，但在立法会亦都占有一席，就是慢必陈志全议员。节目当中两人谈得很放松，节目过后 Zack 看起来又被什么的问题所困扰，离开的时候他决定不去警署递交罢课的文件，而是打算前去九龙同他的朋友会面。到了夜晚他们要开会讨论罢课的事，他们借用了立法会的场地，这些可能是这一日最后的事了，但是恐怕需要倾谈两个小时，那密集的工作和学习安排时间耐了会令人疲惫。他又说其实他自己也都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他就是觉得能够做就做，上了大学公开试可以再考一次，但是现时香港这样等于没有下一次了，所以他觉得要做现在做的事是比较重要。 Zack 虽然不畏惧抛头露面，但他拒绝认为他是这场行动的领袖，而后也都是这次港人抗争形成的一个共识。他又说他觉得在这个运动里面他们不希望有一个人领导的存在，他们说他们并不希望就是无大台无领导遍地开花的这样，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做的只是一个人去赋予大家去做这些行动，但他绝对不是一个领导。 Zack 又说他可能会用一个中学生的身份在一些媒体讲话，但是他也是一个中学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学生，一个热爱这个运动的中学生，也是热爱香港的中学生，但是这场成年人发起的抗争提出的诉求在 Zack 看来跟他们的未来息息相关，其实跟他们很有关系，因为其中未来20年30年的香港要靠他们这群中学生去撑起来，他们生活在香港，他们热爱香港，现时有的东西那个体制他们要去拥护他们现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萧春刘恩文香港的报道。
中国就美国新一轮关税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起诉，一些贸易专家认为中国此举象征意义大过实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商务部9月2号宣布，就美国针对中国商品的新一轮关税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美国星期日开始对包括服装、鞋在内的中国商品加征 15% 的关税，中国亦对美国会议关税报复，对农产品和原油等加征关税。中国没有公布这次诉讼的具体内容，但是表示诉讼针对的是美国对华价值3000亿美元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并称这些措施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共识。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说，中国将根据世贸规则捍卫自身权利，维护国际多边体制。特朗普政府表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但是中国认为这些问题应当诉诸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而非采取单边行动。一些贸易专家说，中国有可能在这场诉讼中占据上风，因为世贸组织规则只允许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时可采取单边行动，但是他们指出目前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哈里·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需要设立一个专家小组听取案件，但是找小组成员需要时间，等他们给出裁决就要2020年，到那阵时都不知道还有没有上诉机构，因为上诉机构在今年12月20号左右可能会因所需法官数量不足而无法工作，这样就没办法确认或者矫正专家小组的裁决。没有上诉机构的话，裁决无任何效力。世贸组织规定，上诉至上诉机构的案件裁决都需要有至少3名法官签署，但是世贸组织这个最高裁决机构现在面临危机。华盛顿拒绝启动上诉机构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来填补法官职位的空缺，如果到今年年底前不能够任命新法官，上诉机构就会只剩低1名法官，导致无法运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威廉·莱恩斯表示，由于上诉得不到结果，这个就意味着中国无法真正胜诉，问题得不到解决。但是莱恩斯指出，中国这样做是试图向世界展示他们是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一方，美国是不遵守规则的一方。莱恩斯说，他想对中国来讲，再次提出诉讼就好像在火上加柴，使他们的案件更加有说服力。他们知道我们亦一样，问题的出路最终是在于两国直接签署一项协议，解决双方的所有问题。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推特上说，美方在与中国的谈判中做得很好。他同时警告，如果谈判拖到他的第二任期，协议条款将会更为严苛。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中双方定于9月的贸易谈判会继续进行，但是两国都尚未公布具体时间。中国星期二宣布的诉讼是北京在世贸组织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发起的第三次司法挑战。世贸组织网站信息显示，中国在去年提出的两个诉讼，一个进入专家小组程序，另外一个还在磋商阶段。美国上星期五就北京提出的第一场关税诉讼提出了书面抗辩，认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相关问题。抗辩书说，中国已经做出单边决定，采取咄咄逼人的产业政策来窃取或者不公平获得贸易伙伴的技术。美国采取关税政策，试图消除中国不公平和扭曲的技术转让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猛烈抨击美国政府，指责华盛顿发动网络攻击，渗透它内部的网络，并威胁它的员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该公司星期二发表了声明，回应《华尔街日报》上个星期发表的一篇报道。文章称，美国司法部正就新的技术盗窃指控对华为展开调查，其中包括华为从竞争对手公司招聘员工，并涉嫌盗取一家葡萄牙多媒体生产商奥利维拉的技术。华为在声明中表示，坚信自主研发的产品不侵权，并称奥利维拉公司利用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通过媒体歪曲事实进行投机的行为，不应被鼓励，更不应成为美国司法部刑事调查的事由。这些指控加剧了华为与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指责这一家电信巨头协助北京从事间谍活动， 并将其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华盛顿已经将这一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限制华为从美国公司获得技术和设备。华为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以不正当的方式搜查和扣押了华为的员工和合作伙伴，对华为的内部系统发动网络攻击，并通过执法机构威胁、恐吓、要挟、利诱、策反华为在职或者离职员工为其工作。华为的声明没有提供证据支持这些的指控。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不对具体调查置评，在所有事项上美国的调查技术都符合法律，所有的调查对象都享有宪法赋予的正当程序权利，并由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以保障。华为一直对美国不断升级的行动予以反驳。今年三月，华为向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挑战禁止政府或者政府承包商使用其设备的法律。该公司创始人任正非接受了系列采访，对美国进行回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在都柏林会见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时，重申了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即华为设备构成安全威胁。彭斯说，众所周知，中国法律要求中国电信公司向北京庞大的安全机构提供接入其网络的任何数据的权限。随着美中两国技术争夺越发激烈，是否选择华为已经从商业决策变成了地缘政治决策。一些国家希望维护国家安全与美国的联盟，但又担忧放弃华为将拖累该国 5G 网络部署。华为的主要优势在于，由于中国政府的补贴，它可以削弱其竞争对手的价格。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部门主管莱维斯对美国之音说，5G 将需要一些时间推出，因此各国不应过分担心落后，特别是 4G 部署良好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2018年，美国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这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达成协议，取代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这个新的贸易协议被称为更加平衡和互惠，但令到美国农民感到沮丧的是，美国国会仍然未批准该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迪海特的报道。
伊利诺伊州的迪海特每两年举办一次农场进步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展览之一，提供了一个了解该行业最新和最大趋势的机会。但是今年它亦是美国农民在国际贸易辩论中发出声音的场所。伊利诺伊州玉米种植者协会负责人特里莎·布雷德说，
It's important for farmers in Illinois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 export markets are to their profitability. We export more corn out of this state than.
布雷德说，对伊利诺伊州的农民来讲，了解出口市场对他的盈利能力的重要性是非常关键。他们州出口的玉米数量超过其他任何的州。特里莎·布雷德的伊利诺伊州玉米种植者协会在今年的展会上，将他们的展示帐篷改造成一个关于美墨加贸易协定重要性的展览。他说，在他和玉米种植者合作的这十年中，这个是第一次被农场进步展专注于贸易问题。其中的一个做法是被农民现场登录一个网站，使他们可以直接向立法者提出他们的疑虑。布雷德说，他们呼吁农民采取行动，主要是使用电话系统，当他们注册之后就能够直接和他们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通话，要求议员八月休会之后一回来就批准美墨加协定。对于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农民吉姆拉本来说，保证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市场以及美墨加协定对价格的影响是今年更为重要，因为种植季节大量下雨危及了作物的产量。拉本说，
For our area and probably for our farm, probably 20-25% that prevent plants.
拉本说，对于他们的地区或者说他们的农场来说，可能有20%或者25%的土地错过播种期，然后还有一些受影响的土地，无论是被水淹或者是其他原因，这个又占了10%。 同大多数农民一样，赖本对当前美国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沮丧，并表示中国等其他买方将美墨加贸易协定看作是美国贸易可靠性的一个例子。赖本说，对他来说，批准美墨加贸易协定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应该已经被批准，如果不是因为政治，早就通过了。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柏道说，他相信今日如果将他交给众议院表决，两党的大多数议员都会投赞成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协议，美国非常需要他。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柏道对他在展览会上遇到的人说，他理解他们的忧虑，并且希望美墨加贸易协定迅速通过，但是同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成员一起对记者交谈时，他说协议的命运不在特朗普政府的手中。柏道说，国会必须批准这个协定，他身后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必须由众议院议长提出表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迪海特法尼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